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命中财和另一个故事骑士团的故事。未解之谜，贫富之人突然间暴富，他们掌握了财富密码吗？坊间有这样一句话，财来自有方，不用那么彷徨，吃几多穿几多都是整定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发起财力自有他的方法，无需你煞费苦心去筹谋，吃几多穿几多用几多都是整定的。下面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出自听雨轩笔记，他的人生际遇可以财运亨通，走上人生巅峰，竟然全靠自己执来的挡都挡不住的命中财。话是清朝时代，有石门县南乡某村住了一位叫夏开基的人，他高祖是前朝的显贵，到夏开基那阵家道中落，主屋废旧得没办法住人，于是夏开基住在花园道很矮的屋那里，靠耕种过生，后来娶了舅舅屋企的女。他的岳父亦即是他的舅舅啦，叫高伦照，住在其他的村庄。岳父以前亦是贫困潦倒，后来做生意赚了一些钱，渐渐竟成为村庄的富豪啦，有钱起来啦。岳父就看不起夏开基啦，时时讲好难听的话奚落他，当然亦更不可能拿钱出来接济他啦。某年的秋夏，村庄发大水，夏开基屋企的禾苗都被浸了，这些日子变得更加艰难了，唯有悭点食用，还是靠借贷过活。到了年尾，债主纷纷上门要债，他的夫人对夏开基说，你去我屋企找我爸爸借点钱，将债务还清，再留一些过年吧。夏开基知道找岳父借钱肯定会有好面色给他看，但不去就不过到年，心中虽然十万个不情愿，但出于无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途中遇到岳父在这里买田，正同卖主讨价还价，双方到夜晚黑才将价钱讲妥。夏开基见天色已晚，怕回家太迟，赶紧上前，点知岳父一见夏开基，未等他开口就高声话了，没钱没钱，然后又闹了他一餐。夏开基借不到钱，还被人闹了一大餐，独自屈屈地回家，眼看快到屋企门口，突然一个不小心跌在地下，他躺在地上想，年都快到了，如今自己已经毫无生路可走了，之前被岳父羞辱一番，情绪低落，加上这个一跌，心已经抑郁到低谷了，心想不如一死了之算了。他由地下爬起身，直接走到屋后面的池塘跳了下去。那个时候正是冬天，池塘的水不深，正是到他腰。跳入去池塘的夏开基觉得，哎呀，这个淤泥似乎有什么东西啊，整到他的脚好痛，于是弯下腰在池塘中一阵乱摸。大家估不估到他找到什么呢？一个元宝。夏开基好开心了，再用脚试探，用他的脚去感觉这个池塘底应该有大大细细很多元宝啦。他激动地赶紧爬上岸，敲自己屋企的门，夫人打开门，他很快走入屋企，拿出元宝给夫人看，还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夫人知。夫妻两个人趁夜晚去池塘挖元宝，挖了整晚，元宝都未挖完。他们回家之后，拿一些较小的元宝用水洗干净。天光了，债主又来敲门要债，夏开基就将小元宝拿了出来，说专门上岳父那里借来的，当日就结清了所有的债务。之后一到夜晚，夫妻两人就到池塘打捞元宝，总共捞了十几日才捞尽池底的元宝，细细计了一下，共有十几万两，金元宝占三成，银元宝有七成。他们将元宝分入罂装好，搬入室内收藏，不敢随便动用，怕引起人家的猜疑，导致不必要的灾祸。 第二年粮食丰收，客家养的蚕虫亦比去年多了一倍，夫妻开始过上吃饱饭着暖衫的生活，再没以前那么割据。岳父亦对夏开基另眼相看，见面那阵礼貌了很多。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夫人回娘家住了很久，夏开基到岳父屋企度睇，佢嚟到厅堂，喺厅堂四处周围睇，徘徊咗好耐，而且频频用手掌量柱嘅粗细。岳父见咗好奇怪问：你喺度做乜嘢？夏开基话：我住嗰几间破屋，睇嚟快要冧啦，我想改造改造。岳父大笑话：你啱啱食饱饭就开始胡思乱想，喺度发紧梦啊！夏开基夫人正好喺旁边。听咗爸爸嘅话，插嘴话：你嘅女婿如果可以办到，爸爸你要点啊？佢丈夫要真系起屋，工匠嘅工钱、饭钱我包。岳父跟住讽刺话：材料钱你哋俾得起咩？夫妻一听，口说无凭，要写下字据。岳父话：你先去买建屋材料，我绝唔会食言。夏家以前的老宅虽然已经倒塌，但地基仲在度。夏开基回到屋企，开始招工匠买材料，他想利用原有的地基重新翻建原本的几十间屋，而且装潢亦要比高祖时期更辉煌。岳父知道女婿的想法之后，发现自己大意了，工程量不少，估这个工匠的工资饭钱都要用他很多钱的、哦。开工的前一晚，夏开基梦见一位白胡子大沙帽着红袍的老人来告诉他，原地基后面的牡丹台石你千万不要给工人去动。醒了之后越想越奇怪，起身独自去到梦中老人跟他讲的地方看，先推了推牡丹台石，发现石头不重，于是用力搬开石头，见石头下面有四个池缸，里面装满黄白之物。这个时候夏开基即刻明白了，梦里面的老人是他的高祖特意显灵来告诉他知。就这样夏开基又有十几万了。几日后夏开基夜晚独自坐在屋里面想了，自己原本是个贫穷的人，忽然发现黄金白银实在是老天爷保佑，牲口是至亲，我怎样可以跟自己的舅舅斗气呢？如果不是当时舅舅没有闹我，还借钱给我，我就不会负气抑郁，亦不会想投水自尽，如今我就不会得到这些元宝了。唉，我的富贵实际是源于舅舅。夏开基想住想住，第二日将岳父给的工资钱、饭钱全部都还了给他。屋的建成后，夏开基力行善事，请老师教自己的仔，个仔仲康熙举人，孙辈亦是科第不绝，有些在朝廷任官职。听完这个故事，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夏开基真是运气太好了？其实啊，古人认为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命运就已经安排好了，命中该有几多财，乜嘢时候发财都是有定数的。俗语话：十钱的命求不到白金的财。生活中有人年少得财，亦有人中年甚至老年才得财，不过都是命中的姻缘不同，钱财来得是有早有迟啫。所以不要去羡慕人哋，更不用怕一时的贫困，因为一切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财来自有方，唔系你嘅钱你就揸唔到，系你嘅你点样都推唔甩。而家继续讲落去， 迟到的命中财，这个故事出自妙香室重画，话是在清朝时期有个叫刘丹佳的安徽同城人，他到了四十几岁都是依然一贫如洗。有一天他决定去广东找一个做军署工作的亲戚帮忙，点知亲戚看不起他，更不愿意帮他找工，没办法他只好到光孝寺借宿。讲起来就奇怪了，自中方丈老曾一见到他就好欣赏他，当时一位济军十分崇敬信仰佛法，每个月都来寺里面顶礼膜拜。中同老和尚在竹院聊天消遣，有一天这位济军又来了，结果就落去大雨，大雨成日都不停，济军和他的近班都被困在寺院里面。老和尚就准备了一些斋菜招待他们，济军坐在小饮间觉得有点无聊，就问老和尚这里有没有人可以聊天的。老人和尚就说有一个叫刘先生的人住在寺院，济军即刻叫仆人去请刘先生。不过过了一阵，仆人回来报告说刘先生认为自己是个外地来的穷书生，怎样好意思和大官坐在一起呢，他推迟了不敢来相见。济军就说了礼貌对待贤士，这个是应该的，这样不受拘束的读书人怎样可以叫他来就来呢，我要亲自去找他才得。于是济军请老和尚带路，亲自去找刘先生，两人第一次见面就相见如故，把酒言谈，尽兴而归。第二日，济军就邀请刘丹佳到官署，对他十分礼遇，当时在粤东国大官如督府将军、税卡上的差官，每年按照惯例都要进贡玉器，先前负责准备玉器的人总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总是不可以令皇上称心，济军就将这件事专门交给刘丹佳来负责。刘丹佳天资聪明，亦颇有人生阅历，办起事来亦好能干，他领导经费一分钱都不贪，全部用来购买粮肉，聘请能工巧匠，尽心讲求式样，咁唔止报价便宜，而且物品优美。玉器呈供上去之后，龙苏大悦啊，即刻宠上咗济军，而济军亦觉得自己真系慧眼识才，对刘丹佳更加器重啦。将军、税卡上嘅差官等听讲呢啲事之后，亦各自将进贡嘅事托俾刘丹佳办理。刘丹佳有了之前的经验，更加精益求精，几年以来凡经他手呈进的玉器屡屡令皇上称心，各大官吏都认为他是个人才，想为他捐立一个官职，但刘丹佳极力推辞，说我只是一个穷书生，哪里可以是当官的料啊，我只是对经商略知一二，如果各位大人有意提携我，咁而家某处的一间药行因蚀本而停业，我愿意去经营呢间药行，用力养家糊口。大官答应咗佢，于是刘丹佳开始经营药行嘅生意。其他各药行因为佢嘅资本有限，私下都暗中笑佢，话佢系支撑唔落去噶啦。点知冇几耐之后，佢嘅生意就迎嚟一个大转机。一个曾经同这个洋行前东家做过贸易的洋商，在自己的国家病死了，死前他留下遗言告诉个仔知，我还欠广东某洋行本金加利息共五百几万两银，你不可以要我做不还钱的人，你一定要将钱归还给他们，不要被同行看不起。洋商的仔遵照爸爸的遗嘱渡海而来，将所欠本利一并归还给刘丹佳。那个洋商回国是发生在十几年之前，洋商一去不返，洋行多次辗转替换，账目已经不可以查清，但洋行的名称依然未换，所以最后接手的刘丹佳才可以得到这笔意外之财。从此以后，刘丹佳经手的贸易没不顺利的，就这样样做事不贪不取的刘丹佳，当初虽然被亲戚白眼相看，后来就成了巨富。好了，跟大家分享了两个获得意外之财的故事，看似意外其实都是有定数的，世上种种结果都告诉我们一个规律， 厚德载物，有德有才，无德无才，小才靠勤，大才靠德。当大家想到千金之才嗰阵，先睇睇自己系咪能够有足够嘅福德嚟与之相配。当财富不断提升嘅时候，大家就更需要捉紧提升自身嘅德行，只要咁样先至可以驾驭福气同财富。或者有人话，富饶，你话嘅道理我哋唔明，可以点解有啲人品睇上去亦就一般般，甚至唔好？怎样就可以当大官发大财呢？其实这个其中也是有缘故的。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长河中，有班人，他们既是修士又是战士，既守护信仰又掌握权力，既聘持沙场又操控财富。他们就是在欧洲历史上声名显赫的骑士团，那些带着神秘光环被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修道组织，由耶路撒冷到马耳他，由波罗的海到英格兰皇室。骑士团的故事如同史诗般传奇，至今仍然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作家和冒险者的目光，由游戏、刺客、信条到畅销书《达芬奇密码》，都可以找到他们神秘而奇特的身影。纵观欧洲中世纪历史，有三大军事骑士团：圣殿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条顿骑士团最有名，他们的故事亦是最具传奇色彩。除了这三大军事骑士团，还有在欧洲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两个荣誉骑士团，加德骑士团和金羊毛骑士团，每一个背后都有着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圣殿骑士团，圣殿山上的终极守护者，在中世纪所有骑士团中最传奇最神秘的无疑是圣殿骑士团。这个组织由十几名贫穷骑士起家，在未到两百年的时间里面发展成横跨欧洲和中东的巨大军事与金融网络，最后就在一场政治阴谋中突然覆灭。它的历史几乎好像一部中世纪史诗，它们的故事始终于十字军时代。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占耶路撒冷，基督徒终于可以安全朝圣，但由地中海港口到圣城的路途仍然险恶。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而家接落去我哋讲另一则嘅故事。这个嘅故事题材系骑士团嘅故事，沿途常有盗匪同残余军队袭朝圣者。1118年，法国骑士休格德佩恩同八位同伴提出设立一个骑士修道团，专门护送朝圣者。这支小队驻扎在圣殿山附近的建筑中，咁就被称为圣殿骑士团，正式名称是基督与所罗门圣殿的贫穷骑士。乜嘢是圣殿山？点解要驻扎在耶路撒冷圣殿山附近呢？因为呢度是犹太教、基督教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犹太人先后在呢个唔大唔细的山丘上建立起第一圣殿同第二圣殿两座圣殿。如今犹太人朝圣的府墙就是第二圣殿残留的西墙。到了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教国控制耶路撒冷之后，又在这一块平台上建造了两座重要建筑。一座是金色圆顶的岩石圆顶清真寺， 另一座是规模宏大的阿克萨清真寺。在伊斯兰传统中，先知穆罕默德在一次被称为夜行灯照的神迹中在这里升天，因此圣殿山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三大圣地，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十字军为什么要东征？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由穆斯林政权之下修复圣地，是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一块土地好像圣殿山那样令更多的人为之流血。几千年来，无数人为了守护和夺取这块圣地中的圣地付出了生命。这里不只是宗教信仰的象征，亦是权力、荣耀和文明记忆的交汇点。这个亦即是圣殿骑士团名字的由来，圣殿骑士团的名亦是来自圣殿山的名称。贫穷、贞洁、服从。不过最初他们真的很穷啊。骑士团的徽章是一匹马骑着两名骑士，象征资源缺乏，但这种贫穷骑士的形象很快赢得欧洲教会和贵族的支持。1139年，教宗颁布诏令，给圣殿骑士团极高特权，他们只服从教宗，不受任何国王或主教管辖，可以在各地拥有土地，可以征税收捐赠。这种特殊地位令骑士团迅速壮大，到12世纪中叶，圣殿骑士团已经拥有几万成员，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大量城堡、农庄和据点。他们既是战士，亦是修士，所以成员必须遵守修道誓言，贫穷、贞洁、服从，但同时又是重装骑兵，在战场上以纪律严明作战。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一块土地好像圣殿山那样，被他们这么多人为之流血。几千年来，无数人为了守卫或夺取这块圣地中的圣地付出了生命。这里不只是宗教信仰的象征，亦是权力、荣耀和文明记忆的交汇点。这个就是圣殿骑士团名字的由来，圣殿骑士团亦来自圣殿山的名称。在战场上以纪律严明作战顽强著称，他们的战斗力令人闻风丧胆，白色披风上绣着红十字，时时冲锋在最前线。在著名的哈丁之战等战役中，他们几乎英勇战斗到最后一人，直至全军覆没。不过圣殿骑士最令人惊讶的成就并不是在战场，而是在金融领域。由于他们在欧洲和中东拥有广泛据点，骑士团逐渐发展出一种类似银行的体系。朝圣者可以在巴黎存钱，到了耶路撒冷再拿钱。骑士团还为国王和贵族保管财富，甚至向国家贷款，从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实际上建立了欧洲最早的国际银行网络，还掌握着欧洲最先进的金融体系。惨遭计算，正因为财富巨大，圣殿骑士团逐渐引起各国君主的忌惮。最危险的敌人来自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这位国王长期负债于骑士团，同时又希望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1307年10月13日，菲利普四世突然下令在全国逮捕圣殿骑士团成员。骑士团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异端、涉俗宗教、秘密仪式等，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指控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扣陷。在长期审讯和酷刑之下，一些骑士被迫承认罪行，最终教宗在政治压力下解散了骑士团。1314年，骑士团最后一任大团长雅莫雷在巴黎被处以火刑，据传在火刑柱上，他诅咒国王和教宗一年内必将面临审判。恰巧的是，两人确实在一年内相继去世。这个故事亦令圣殿骑士团的传说更加神秘。永恒的传说，骑士团解散之后，他们的财富和资产大部分被转移给另一支骑士团——医院骑士团。 不过关于圣殿骑士团的传说就从未消失，有人说他们隐藏了巨额宝藏，有人说他们掌握了圣殿山的秘密。另外，圣殿骑士团的组织结构、等级体系、秘密仪式等，亦被认为对世人一些秘密社团产生了影响，例如现代共济会的一些象征和仪式，被研究者认为很可能受到圣殿骑士团传统的启发。在大众文化中，圣殿骑士团的形象更是几乎无处不在，由历史书籍、学术研究到小说、电影、电视剧，再到电子游戏，他们总是以神秘、财富、信仰与阴谋交织的角色出现。例如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的名作《达芬奇密码》就将圣殿骑士团的传说和宗教秘宝结合，描写他们留下的秘密组织和隐藏的宝藏，引起全球畅销。圣殿骑士团始终是贯穿整个谜题的重要元素之一。再如著名系列游戏《刺客信条》中，圣殿骑士团亦是贯穿整个系列的主要敌对势力，玩家扮演穆斯林刺客，和骑士团的阴谋和宝藏争夺交错。骑士团的故事二：马耳他骑士团。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长河中，有班人，他们既是修士又是战士，既守护信仰又掌握权力，既聘持沙场又操控财富，他们就是在欧洲历史上声名赫赫的骑士团，那些带着神秘光环被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修道组织。由耶路撒冷到马耳他，由波罗的海到英格兰王室，骑士团的故事如同史诗般传奇，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作家和冒险者的目光。上文接到骑士团的故事，坚守信仰的圣殿骑士团，一现代医院的先驱。在中世纪三大著名军事修道骑士团，除了圣殿骑士团之外，历史延续最耐，至今仍然存在的是医院骑士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波罗的海到英格兰王室，骑士团的故事如同史诗般传奇，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作家和冒险者的目光。现在继续讲下去，亦即是后来更广为人知的马耳他骑士团，它的历史跨度接近1000年，由医院慈善组织发展成军事骑士团，又由骑士团演变为现代的国际人道组织，堪称欧洲历史上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长篇故事。故事要由十字军东征前的耶路撒冷讲起。11世纪那阵，一些来自意大利南部城市阿马尔菲的商人在耶路撒冷起了一间医院，专门照顾前去圣地朝圣的基督徒。这间医院以施洗约翰为守护圣人，所以被称为圣约翰医院。最初这个组织完全是慈善性质，他们照顾病人、接待朝圣者、提供食宿和医疗服务，所以被称为医院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在欧洲各地建立医院、旅馆和救济机构，这一点令到他们在教会和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声望。他们不止在战场上作战，更在后方经营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在医疗史上，马耳他骑士团引入了很多当时极具革命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至今仍然是现代医院的基石。 即病唔主，骑士团将病人视为主人。呢种以患者为中心嘅服务理念，喺等级森严嘅中世纪非常罕见。标准化嘅病房喺罗德岛同马耳他时期，佢哋建立咗巨大嘅大厅式病房，强调通风、采光同清洁。专业化分工，他们的医院拥有专职的医生、药剂师，甚至规定了使用银质餐具，为了抗菌和每日更换床单。解剖和研究，骑士团在马耳他起了著名的圣托马斯医院，批准进行解剖学研究，这个在当时受宗教严密控制的欧洲是领先的。马耳他骑士团对现代医疗的另一大贡献是战地急救。由于他们既是战士又是医生，他们开发了在战场上迅速转移伤员并进行初步包扎的系统。这一种现场救治加迅速转运的模式，直接启发了后世的救护车服务和急救医院。你会发现很多国家的医疗急救标志、红十字会的相关设施，甚至现代护理徽章上都有马耳他十字的影子。这个八角十字象征着骑士的八种美德，其中就包括怜悯和救助弱小。有趣的是，现代医院中的 hospital 医院一词和医院骑士团的名称具有相同的词源，拉丁词跟客人。不但如此，现代酒店旅馆业亦源于他们最初的经营，随着时间的推移，专门收容生病客人的地方演变为医院，而专门收容旅行客人的地方演变为酒店。从守护到征战，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开始，他们演变成为一个军事和医院并重的组织。但随着十字军国家的建立，圣地局势越来越危险，这些修士逐渐开始武装自己，既是护理人员亦是战士。到十二世纪中期，他们已经成为和圣殿骑士团齐名的重要军事骑士团。十三世纪末，十字军在中东的最后据点相继失守。1291年，阿卡城沦陷，基督徒势力被彻底逐出圣地，骑士团唯有撤离耶路撒冷地区，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迁徙。首先，他们转移到塞浦路斯，随后在1309年占领了爱琴海的罗德岛，建立了一个近乎独立的骑士国家，这个时候被称为罗德岛骑士团，令奥斯曼帝国折扣沉沙的海上霸主。几年后，神圣罗马帝国君主查理五世将地中海的小岛马耳他赐给骑士团。由1530年开始，他们在这里建立新的据点，亦是该团后来得名马耳他骑士团的原因。这座岛屿很快成为基督教世界抵抗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堡垒。1565年的马耳他大围攻成为骑士团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战。奥斯曼帝国派出庞大舰队和几万大军围攻马耳他，试图彻底消灭骑士团。但在骑士团大团长让德瓦莱塔的领导下，骑士团和当地居民顽强抵抗几个月，最后击退奥斯曼军队。这一场胜利震动整个欧洲，被视为阻止奥斯曼扩张的重要转折点。后来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就是以这一位大团长命名。骑士团在马耳他统治了两个世纪，直到1798年那一年，远征埃及的法国将军拿破仑突然攻占马耳他。骑士团由于内部规则禁止和基督徒开战，几乎没有抵抗就失去了岛屿，从此他们再没有恢复自己的领土国家。骑士团的故事三，从德意志到普鲁士，条顿骑士团。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班人，他们既是修士又是战士，既守护信仰又掌握权力，既拼持沙场又操控财富，他们就是在欧洲历史上声名赫赫的骑士团。那些带着神秘光环，被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修道组织， 由耶路撒冷到马耳他，从波罗的海到英格兰皇室，骑士团的故事如同史诗般传奇，至今仍然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作家和冒险者的目光。纵观欧洲中世纪历史，有三大军事骑士团：圣殿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修顿骑士团是最有名，他们的故事亦最具传奇色彩。条顿骑士团亦是中世纪三大军事骑士团之一。这条骑士团成立在1190年，最初是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医疗团，照顾受伤士兵和朝圣者。和基甸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不同，他们的成员主要是德意志贵族，因此具有鲜明民族色彩。条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这个是古罗马对人一支日语曼部落的称呼，常见于凯撒时代和罗马史诗中，后来在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体系中逐渐用条顿的泛指日耳曼的德意志。随着中东局势恶化，条顿骑士团重心转向东欧，受波兰和匈牙利邀请征服普鲁士异教部落，还获得合法征服权。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在普鲁士地区建立起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政权，控制贸易通道、港口和税收，尤其在波罗的海东岸形成了事实上的霸权。与此同时，波兰和立陶宛在1386年通过皇室联婚形成政治联合，这个联盟在战略上最好对抗条顿骑士团的扩张压力。1410年的格伦瓦尔德战役通常被视为中世纪东欧格局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在这场战役发生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联军和条顿骑士团之间，直接决定了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地区长期扩张态势的终结。1410年7月15号，联军和骑士团在现今波兰北部的格伦瓦尔德附近展开决战。随着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金根在混战中阵亡，骑士团指挥体系崩溃，士气迅速瓦解，最终演变为全面溃败。这场战役在结果具有深远影响，条顿骑士团不止损失了大量精锐骑士，还在心理和政治层面遭受重创。虽然他们并未即刻消亡，但他扩张能力被显著削弱，开始由进攻转为防御。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式扩张模式在这里遭遇实质性挫败，他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由此进入不可逆的衰退轨道。条顿骑士团曾经征服并统治的地区，正是后来历史上称为普鲁士的核心区域。普鲁士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德意志邦国，存在在1525年至1947年间，核心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地区，首都是柏林。它由封建公国发展为王国，在军事天才腓特烈二世时期崛起，通过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对外战争，在1871年主导统一了德意志帝国，是德国近代史的核心力量，以军国主义精干的军事和文官制度著称。一战后解体，普鲁士在他的统治下成功扩张国土，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腓特烈二世因而被称腓特烈大帝。直到二战前，德国人都始终很崇拜他，不少纳粹党人认为他是可以和希特拉并肩的伟大领导人，而希特拉本人亦很崇拜腓特烈二世。在2003年举办最伟大的德国人票选中，他排名第42。总体来讲，德国的国家形态在很大总体来讲，德国的国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扩展自身制度和力量的结果，而现代德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演化而来。至此，中世纪欧洲三大军事骑士团的故事终于分三集讲完。 纵观这三大骑士团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中世纪的军事组织，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传奇力量。圣殿骑士团由贫穷骑士到国际银行，留下无数谜团和传说。马耳他骑士团由医院起家，转身成为海上霸主，到现代国际人道组织。条顿骑士团在东欧建立军事国家，为普鲁士的兴起奠定基础。他们的存在让我们见到信仰、权力和智慧如何交织，塑造了欧洲历史的脉络。小小的修道团体曾经撼动皇权，统治疆土，掌控财富，甚至影响后世文化和秘密组织。他们的传奇不只属于中世纪，更成为今日历史、文学、影视和游戏中心永恒的灵感泉源。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亦多谢扶摇，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